我刚才读的经文是旧约圣经里边的一段，撒母耳记上30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那如果你只是看这个八节，你不知道前因后果究竟是什么，我是有意把最重要的部分突出来，然后我们会看一些前面的经文，看一些后面的经文，看整个事件的发展。而接着这个呢，和大家谈一个题目，就是跌宕人生的信心考验。人生跌宕起伏，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让人特别开心的事情，也有的时候呢会让人经历一些难处绝望。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在大卫作王之前最后所面临的一个大的事件。中国人有这么一段话，说天将降大任，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乏其身，对吧？那意思就是说，好像天要赐大任于某一个人，先要折腾他一下，先要让他受受苦，看起来也是有道理。大卫被神拣选要做王，但在做王之前呢，倒不仅仅是让他受苦，而是让他经历一些苦难，学会很多的功课。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事件呢，确实就是对大卫来讲登上王位之前的最后一刻。但这一刻如果你在其中，你也会觉得太不容易了。每一个反应，每一个决定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先来看的经文呢，往前去一点，到撒母耳记上第28章跟29章的内容。28章29章这里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大卫啊已经在非利士人的地方住了1年0.4个月的时间了。他怎么住到非利士人那去了呢？是因为他多次的躲避扫罗，而扫罗呢有时候出尔反尔，曾经在隐基底的那个地方山洞里面，扫罗到山洞去方便一下，结果呢正好大卫和他的人在里面，那实际上大卫就有了机会，他可以反杀扫罗的，但是他没有做。而且呢他也让扫罗知道他是有意放过他一回，因为他敬畏耶和华。扫罗当时被感动了，但是过了没多久呢又追杀出来了，于是有了第二次在旷野的时候，又一次大卫跑到扫罗的军中，发现扫罗在睡觉，旁边就是他的矛，中文圣经翻成枪，其实就是那个像长矛一样的东西。那大卫的跟随者就说，这个时候你就让我来一下子吧，我只要一次就刺透了。大卫说不可以，我不可以下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第二次放过扫罗。而第二次呢，他把他的矛把他的水瓶拿回去以后，又让扫罗知道，扫罗闻之之后又被感动了，又说哎呀我实在对不起你。但是从他以往所行，大卫知道还是靠不住，那干脆吧，我就跑远一点。所以大卫跑到哪儿去了呢？跑到非利士人所住的地方去了。非利士人有5个居住的城，但这次呢大卫还是选择了他以前去过的一个叫做加特的地方。加特是非利士人的5个城之一，因为加特的那个王啊叫做雅吉，好像跟大卫曾经有过一面之交。我们记得大卫第一次去装疯卖傻，是不是？那两个人有一些交往，可能大卫觉得这个王还不错，所以呢又跑到非利士人的地界去了。那扫罗一听大卫跑那儿去了，那就算了，就像今天说逮不到你，你都出国了，那就让你流亡在外面吧。背景是这样的。但是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事情来了。 28章第一节第二节说，非利士人聚集军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了。而且这次啊，这个加特王亚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着我出战，你得跟我走，干什么？打以色列人。这对大卫来讲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你觉得大卫会去跟着他去打自己的同胞吗？不能。但是离开呢也很难啊，特别是这次我们到了29章就看到说，非利士人将他的军旅带到了亚弗，一个旷野比较大的可以摆战场的那个地方，而以色列人呢在耶斯列的泉边安营，非利士人呢手里带着军队或者千或者百很多的人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同着亚基跟在后面。这个时候你要不干也难呐，不干就是暴乱，对不对？旁边这么庞大的非利士军队要不要来剿灭你啊？肯定的嘛，这个是你要作乱也是死路一条。但如果你跟着他去打以色列人，大卫也不肯干了，落在两难之间了。在这个时候你要是大卫你怎么做？怎么做都不对。任何一个决定如果下了之后去行动都是灾难性的。如果打自己的同胞，不但是良心上过不去，而且真的成了一个叛国者了，那还谈什么以后在以色列去做王呢？似乎整个事情都会搞乱掉。但是如果不跟着去打，自己这点人在那么多的军队之中，是不是最后也会有一个全军覆没的结局？很难呐。而大卫在前面一段时间呢，他为了要取得亚吉的信任，他也得出去打仗的。因为虽然他投靠非利士人，但是非利士人可不会供他给养哎。大卫带的人有600战士，也不算人太少。那这600人和他们的家属要吃吧，要喝吧，他们要生活吧，生活资源从哪里来？非利士人才不管了，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靠掠夺为生的，他们跑出去抢东西抢回来自己享受，他才不会帮你抢的。那怎么办？你得自己出去抢。那大卫抢谁？实际上大卫当时呢去抢了基述人、基色人还有亚玛利人这些民族的地方，因为这些不是以色列人，这些本身就是该剿灭的那些拜偶像的异族。但是他回来呢，加特王问他说，你到哪去了？他就讲得很含糊，他说我去了犹大的南方，我还去了这个耶拉面的南方，还有基尼的南方，我都到南边去了。亚基以为说他去打了自己的同胞，所以这次打仗也把他带在身边了。大卫确实作难，但是呢事态的发展是怎样呢？到了第29章这里哈，你看到亚基最终把大卫叫来了，叫来以后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的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发生什么事情了？大卫带着他的人跟着非利士的军队在一起的时候，旁边这些人非利士的其他首领看了以后觉得很不放心啊，他们就说，诶，原来啊那个以色列人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不就是这个大卫吗？现在他跟我们在一起，正好不就是他的机会吗？他到时候拿我们的人头去邀功啊。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人绝对不可以带，绝对不可以带。这个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而且亚吉只是5个城里边的一个而已，他还不是大多数的。众人的反对使得亚吉最后也没有办法了，他们都说叫他回去，叫他回去。亚吉最后就来找大卫，跟他讲了这么一番话，我看你是特别好特别好。亚基还觉得自己好像对大卫挺对不起的那种感觉呢。 你回去吧，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喜欢你。你要是大卫，你听到这里，心里什么感觉？是不是特别开心啊？这下子难题没有了，我可以平安的回去了，我可以回到我的家，我的家人还等着我呢。当他们在回去的路上，把这样一个事件的转变传达给跟随他的人，我想整支队伍可能都要唱着歌回去了，开心得不得了，充满了感恩。我想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都意识到，真的就是神在行奇事，所有的难处迎刃而解，被神化解了。虽然是被劝退了。在看来好像，哎呀，本来有上战场的机会，这是亚基来看哈，啊，就真的是对不起大卫哦，好不容易给你一点机会可以立功，现在不行了，不行，他们都反对，那我也没有办法，对不起了，回去吧，回去吧，好言相劝，把他劝回去了，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此时大卫已经跟随非利士人的军队到了雅弗了。雅弗离他们暂居的那个喜格拉有多远呢？这个距离啊，差不多1200公里，挺远的一个距离。他们走了好几天呢。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一帮人归心似箭了。要是你是不是一样，欢欢喜喜回家了？回家可以团聚，回家，腓力斯人又不在我们周围，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可以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了。我们可以唱诗赞美，我们再可以在一起庆祝。于是他们就回去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人生风云突变。这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到了第30章，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回到家乡了。不料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亚玛力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走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大小人口，好在没有杀一个，全部都带走了。120公里的距离，他们3天就回来了，可见他们走得多快呀！要知道，不是走一马平川的，那个地方当时可没有什么很好的公路，甚至没有那种宽阔的罗马大道，那都是走山路啊。高高低低，崎崎岖岖，赶回来，看到原本是可以很温暖、可以休息的地方，竟然被洗劫一空，全部烧毁，人都没有了，家没了，人没了，未来好像也没了。如果是你，会不会这样？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跌宕啊，开始。哎呀，很难很难，在挣扎，觉得不行不行。突然事情改变了，欢天喜地往家跑，现在又一次砰跌到谷底。有时候你会问上帝，为什么让大卫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这就是一种考验，考验他的信心。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如果有很开心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赞美。如果有些难处在面前，我们也会祷告。有时候我们也经历到，在祷告之后，我们好像很难做决定，但是最后呢，事情上帝把它解决了，让我们很开心，很开心。但是很少我们会想得到，当一件好事情、开心的事情刚刚结束之后，一件更大的让我们受不了、带到绝望里面的事情又发生，是不是？大卫当时经历的就是这样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个城，不料，完全料不到，城已经烧毁了，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所有人直接的反应就是放声大哭。人真的是这样啊，绝望了嘛。你看到这幅景象，你又怎么样？完全没有想到的。可能你想象一下，你看到喜格拉远远在我的目光里面了，在 我能够看到的距离之中了，我走了那么远回来就是回家，远远看到那个心情特别特别的兴奋，但是走近了一看，那幅景象和我所预料的截然不同，放声大哭，而且圣经的记载这是非常生动的，直哭到没有气力呀。我们常说哭着哭着就哭软掉了，是不是？这批人就是这样。而且圣经特别强调说，不是所有跟随的人而已。大卫的两个妻子，以色列人亚细暖和做过拿巴妻的那个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都一样。大卫也哭了，也都哭到没有气力。人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往往第一个反应就是痛心、绝望，第一个反应就是痛哭，完全不知所措。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我们照着经文的发展，他说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把这个怒气全部都迁移到大卫的身上，就是因为他。你看，人往往都会这样，对不对？今天的人会这样，过去的人也是一样的。好的时候，我们不大会感恩，真出了状况，就会把所有的责任甩到一个人的身上去，甩到带领者的身上去，甩到领袖的身上去。就是因为你好好在家乡待着不好，非要跑到腓力斯人之地来，你看今天的结果就是你造成的，会不会这样？而且可怕的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往往是一人挑头，众人呢应和。众人在这个时候都说要是拿石头把他打死，这是大卫当时的一个困境，这比前面那个还难了。前面是跟着腓力斯人，很难很难做决定，现在是面对自己的同胞反目了，眼看一场大的内讧就要发生，不但是无奈绝望，好像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保了。但是圣经在这里的记载是一转，说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可见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大卫的里面是坚定的，他的坚定不是由于外面的形式，而是因为他里边在依靠神。这是一个真的有平安的人，这是一个真的有信心的人。往往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有信心，不是在他很平顺的时候，而是在他遇到事情以后能够显得出来。当这些突发事件出现的时候，当这些令人绝望的事件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来收拾局面的时候，还是有平安。这是后来主耶稣说的，属于他的平安，属天的平安。他心里不但坚固，而且大卫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他把那个当时的祭司亚比亚他叫来，这个祭司呢是亚希米勒的儿子，曾经来投奔大卫，还带着以弗德。这个时候他就对祭司说，你把以弗德拿过来。以弗德是大祭司的外袍的外面穿的那个有点像一个背心一样的一个衣服，像一个小背心。那最重要的就是以弗德的上面呢是连了一块胸牌，这个胸牌上面有12颗宝石，象征着以色列12个支派。而这个胸牌的里面呢，应该在某一个地方放着两样用来决断的东西，圣经把它叫做乌灵土明。那乌灵土明究竟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很多学者他们在研究，他们在想办法哈，了解说这到底是什么，其实没有一个决定性非常清楚的答案的。但是呢，有很多猜测，有些猜测可能听起来比较有道理。 比较有可能的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说这是两块特制的石头，特制成什么样呢？就是它是一面是黑的，一面是白的，两块是一样的。为什么叫乌灵土明呢？就是一面是白的，那个是土明；一面是黑的，那就是乌灵了。那这两块石头同时使用的时候呢，就可以用来做决断，在神面前做决断。所以乌灵土明的那个决断的答案，往往就是是或者不是，就有点像当时神也让以色列人抽签，对不对？抓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两块石头祷告之后你丢下去，都是白的，那就是可以；都是黑的呢，就是不行。一个是 yes，一个是 no。那如果一黑一白呢？那就 no answer，上帝没有回答你。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这样的原则哈。所以你看到大卫有的时候在神面前祷告啊，神的回答是非常非常详尽的，好像朋友对话一样的，非常清楚在告诉他的。而他要用乌灵土明的时候，他说把以弗德拿过来的时候，那个答案往往就是是非性的，好像两选之一的这种答案。事实上呢，这个解释也蛮适合这种场景的。我们都有一些经历，当我们一下子崩溃了，特别特别痛苦，目前碰到的事情让我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那当时他们就可以用乌灵土明来决断了。有时候人真的是不会祷告的。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森讲过他的一段经历。他说，在庚子年间，就是1900年，当时义和团的暴乱，杀了好多的宣教士，也杀了很多的中国的基督徒。在那次里边，受到这一次的打击，损失最严重的就是中国内地会，就是戴德森他带领的那一个机构，几十名。从美国、从英国到中国去的宣教士，在那一次被杀了，成为殉道者，都是年轻人，大部分的20来岁、30来岁，甚至包括他们的孩子。那当噩耗不断不断传来的时候，戴德生说："我那段时间我不能吃饭，我不能睡觉，我甚至也不能祷告，但是。"我知道依靠神。我想这个现代的传道人的经历跟当时大卫的那个有点相似了，在极度的痛苦之下，他没有办法祷告，但是他依靠神，他还是用神给的这种方法，用乌灵土明来做决断，问上帝，我能够还是不能够来做这件事情？你看大卫问的。他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神的回答是："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他可能就是这样去问，一个一个的问："我可不可以追得上？"上帝说："可以追得上。""我能不能救得回？""你可以救得回。"上帝给了直接的回答。虽然乌灵土明的回答，在某些人看就是巧合了，但是。对于有信心依靠神的大卫来看，他觉得神给的回答是一定能够成就的。这个就是信心。如果按环境来看，你觉得他们能追得上吗？别忘了，这些人呢，他们从喜格拉一路跟到西弗那个地方，120公里。然后从西弗又攻攻攻，很快很快跑回来，又120公里。回来之后，这么大的惨状在自己的眼前，大哭，哭到什么程度？哭到没有气力啊！现在大卫心里有个意思，我要去追。他问神："我追得上，追不上？"说明他自己并不见得有那样一个确据，我去追一定能追上。所以他现在神面前问："追得上，追不上？"上帝说："可以， 能追上，我能救回来吗？可以，不但是路途的问题。亚玛利人也是一支非常凶悍的一个族群，他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专门和以色列人为敌，所以大卫有的时候也去掳掠亚玛利人的村庄，是因为神早就对以色列人说，要从这个地上要除去亚玛利人这一族，把他们彻底清除。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摩西的时代，亚玛利人就干那些没有武德的事情，他们跟在以色列的大军后面，专门去截杀落在后面的这群人。你知道60万大军，他们在行进的过程中间，哪些人会落在最后面？老弱妇孺啊，这些最没有战斗力的人会落在最后面。结果呢，亚玛利人就专门找这些人去抢，这次又钻了空子了，趁着大卫带着这些能打仗的人不在，就把他们村子里面所有的都掳去了。但是要去追他们，要去抢回来，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信心功课的考验，就是如果在神面前求问，确定得到一个答案以后，那所有的不可能就不再是不可能了，都是可能，这是信心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哈，这幅图呢，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晰，我希望这个点能够用。对，你看哈，在这里看，这是大卫所住的喜格拉，这里有很多个路线。那他第一个路线呢，就是大卫在住喜格拉的时候，那个这里标的有一，这里一这里哈，就大卫有的时候呢，也会到南方这些地方去掳掠，他掳掠了亚玛利人跟其他什么基色人啊这些。那二呢，也是他往这个方向走啊，犹大的南方等等这些地方，那基述、基色、亚玛利人之地，这是大卫住在那个地方，他去掳掠的这些城市。那第三这里呢，就是大卫跟着亚夫出征。这一条线，第三号线，离开喜格拉，一路往上走，走到亚弗这里，然后又从亚弗又回来了，再回到喜格拉。你看，漫长的一段路，对不对？那最后呢，他要再去追亚玛利人，是第四条路线，是往这个地方，第四、第五这个地方追下去。你看，走了那么远的路，现在要去追，而且往哪里追都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大概这里是亚玛利人的地界而已。追下去，我们在这看地图看的好像挺轻松的，你要是实地去一下，你就知道漫漫无边的旷野，你到哪里去追？但就是因为上帝说可以，你必能追得上，他们马上就出发了。34章的第九节开始就记载说，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就追下去了，一直来到比索西这个地方。我往前倒一点看，这个地方比索西在哪里？比索西在这里呢，这条河。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大卫过来的这个路哈，我刚才讲不容易，你看光过河就各好几条吧，这里有一条，这里有一条，这里还有一条，这里又有一条。他们这个1200公里可不是一马平川，又是山又是河。这次呢，他们去追的时候，追到这个比索西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一群人走不动了。不是他们贪婪啊，圣经说，他们来到比索西，有不能前往的就留在那里了，一定是完全没有力气了。你想都可以想到的。他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抢走了，他们的家产也都被掳掠了。如果能追，他要不要追的？一定追的嘛。但是这些人实在是拼不动了，到那里你看600人里边就有200人疲乏，他们不能过比索西，就留在那里了。 可见这次的追击是多大的难度啊！另外的400人可能相对比较强壮一点，他们还要继续去追，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们看哈，神有时候要人去做，允许人去做一件对的事情，并不见得完全是一帆风顺的，是要拼的。今天很多人的观念认为说，如果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从来不需要拼。你从圣经就看到这个观念不见得是对的，而且这种拼是真的拼出自己那种极限的，这批人肯定是已经到了极限了。所以200人不行了，那400人呢继续往前冲。那当然后面我们看到圣经的发展在继续下去的时候，他们很奇妙的遇到一个三天没有吃东西的埃及人，他是被亚玛利人掳掠去的一个奴隶。那把这个人救了以后呢，这个人竟然甘心情愿哈，愿意带大卫去找这些抢了他们的亚玛利人，因为他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那就有方向了。但尽管如此，我们看到整个的发展还是没有那么容易。你看圣经后面的话说，到这里说，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的晚上击杀他们，最后除了470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这是最后的结论，神允许了，上帝说可以救回来，都救得回来，果不其然都救得回来。但是你想想哈，大卫他们不仅仅是拼着命的追，追上以后呢，从黎明直到次日的晚上都在打仗啊，击杀他们，这是多大的体力消耗啊！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其实就是一整天的时间。因为以色列人的算法啊，次日是从太阳一落山就算了，就是第二天了。所以从黎明的时候一直到日落，大卫都在击杀，可以想象吗？你觉得一般人的体力够吗？肯定不够的。正常来说，可能没有一下休息的话，人要晕过去了。就像我刚才，我到你们这停车场，我就稍微休息了一下。为什么？我刚刚带了三天的夏令会下来，从夏令会的营地一路开车开到这，我已经觉得好累好累，我需要休息一下。感谢主，休息一下以后就能够有一个缓冲。但是大卫他们没有哎，他们拼命的追，追到就要打仗，一打仗了，可见他们晚上都在追啊，从黎明追上了，然后就开始打了，一整天的时间在和这些强悍的亚玛利人作战了。那时候作战都是冷兵器的，都是肉搏战，一对一的，一对一群的，就这样打，居然打胜。我想无论是大卫也好，无论是跟从的人也好，他们在这个时候应该又感恩了。为什么？我相信神是给他们那种完全意想不到的体力、能力、精力去进行了这场的战争。虽然他们在击杀，但是他们会感觉到不是他们自己在打，是神在加他们力量。你相信吗？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经历里边，你看到一些什么原则吗？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学习等候，看他自己的作为，跟着腓力士人出征就是如此。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也希望我们采取一些行动，尽我们所能，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上帝也让我们知道，尽我们所能也算不得什么，我们所能的太有限了。 但是当你照着神的应许去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能力从上面来，对不对？你会发现我原来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竟然能够做成。这是跌宕人生的一种信心考验。大卫经历了这样的考验，结果是他更多认识到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认识到神是信实的，上帝说追得回来就一定追回来。他认识到神是随时的帮助，在人软弱无力的时候能够让人刚强，在人已经跑不动的时候让人可以跑下去，在人已经站不住的时候可以继续杀敌，一直到大获全胜。我们所信的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处在和大卫类似这样的境况中间，有时候非常无助，有时候非常无力，但是如果有神的应许，今天神的应许有好多都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经给了我们，如果是有神的应许，我们当竭尽全力。昨天在营会里边还有个年轻的姐妹在跟我谈到一个问题，她说我信主有一些年了，我一直在挣扎一个问题，就是做基督徒是不是要做得那么辛苦。她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有很多基督徒从来也不努力的啊，不是也是好好的吗？以后他们也应该能够上天堂呀。所以我就也有点想躺平，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又不对。那我就跟她分享了一段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我用了一个你当竭力，这是中文的翻译，我也把英文的翻译背出来给他。英文是 Do your best before God。 中文说在神面前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英文 NIV 的翻译是翻成As one approved， 像一个已经被神 approved 就是好像通过了啊。我们移民两个结果，要就是 denied， 要就是 approved， 对不对？你是通过的，就是说上帝接纳你了，你进天堂没有问题。但是正是因为你是一个得着救恩的人，所以你应该Do your best， 竭力在神面前。这是有信心的人一个正确的态度。大卫的榜样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圣经的原则向我们启示了这一点。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学习耐性等候神自己的作为，有的时候我们学习尽自己所能去成就神已经应许的事情。愿主帮助我们学习在跌宕人生中各样信心的功课。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大卫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你在造就这一位要被你高立为王的人的身上所做的奇妙的事情。你不但让他能够看到你是大能的救主，你也让他能够意识到在基督的军中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精兵，成为能打仗的人，成为能够奋力的在你的军中尽职的人。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你自己的心意，活出你的儿女当有的形象来。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感谢主，他赐给我们这样的应许，经上